啊，长沙有一个叫张伟伟的男孩，他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些啊，他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些。稍微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么这个孩子是什么呀？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是很喜欢看这个漫画书，很喜欢看漫画书。那么他的爸爸就鼓励他给小朋友讲漫画故事，于是这个孩子在学校就天天给孩子们讲漫画故事。讲着讲着，张微微就搞出了一部《校园水浒传》的漫画书。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孩子又喜欢看卡通片。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妈妈也是，我们就是对孩子怎么样，觉得孩子要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妈妈是不是非常恐慌呀？也是，对不对？那么他爸爸是怎么做的呢？妈妈不愿意，说这太影响学习了，要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呢，爸爸就陪着儿子看了一集卡通片，对妈妈说，这些卡通片都是益智的，是儿子自己买的，我们不能制止他，因为他学会了自己选择。而且选择的还很对，这一点难能可贵。在上2年级的时候，张微微特别想要一台电脑，妈妈担心儿子玩游戏影响学习，坚决不答应。爸爸说，儿子虽小，但电脑知识是要掌控的，再说他想用就要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要阻止他。于是呀，这个爸爸就不听妈妈的话，执意给儿子买了电脑。因为这个事情呢，爸爸和妈妈还大吵了一架。用上电脑以后呢，张微微居然发明了7款风靡校园的纸上游戏，成为学校知名的儿童游戏专家。看到这些呢，爸爸对妈妈说：“知道我为什么要给儿子充分的自由吗？因为在自由的天地里，更有利于培养儿子的自主意识。”有了自主意识，他才有创造力啊！亲们，这句话也非常重要。有了自主意识，他才有创造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孩子充分的一个自由的天地，支持他所做的事情。那么到了高中1年级的时候，张微微发奋似的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如主持人培训、戏剧团的排练、做学校广播站的主持人。做校刊的美术编辑等等，结果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考了成绩倒数第三。大家看看，如果你的孩子考到倒数第三，你会怎么做？我们看一下他的爸爸是怎么做的。这个时候呢，张微微哭了，他对爸爸说："爸爸，你骂我吧，我没有好好学习，把学习搞得一塌糊涂，得不偿失。"爸爸听了以后是怎么做呢？爸爸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傻孩子，这不叫得不偿失，这叫顾此失彼。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学习虽然没有搞上去，但是你的综合能力提高了。既然你现在应该提高学习成绩，那么就在这方面努力吧，反正时间还来得及，老爸相信你。啊，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我们能做到吗？当孩子考试考了倒数第三名的时候，我们爸爸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张微微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把重心放在了学习上，每天玩命的学。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名。张微微对爸爸说："原来我考试一塌糊涂时。"我还担心你会狠狠地骂我一顿呢，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宽容，你的宽容让我重建了自信心，我需要你的宽容。亲们，这句话也很重要，你的宽容让我重建了自信，我需要你的宽容啊！这句话大家也可以打出来。后来，张微微给自己定下目标，向清华、北大冲刺。爸爸不但不给他压力，还再三宽慰他。考什么大学都无所谓，你不要太计较。即使考不上，在我的眼里，你也是最优秀的。今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这几句话也非常棒啊，这句话大家也打，考什么大学都无所谓，你不要太计较，即使考不上，在我眼里你也是最优秀的。我们爸爸妈妈能做到这样子去对孩子说吗？今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我会给你极端的自由。亲们，这几句话你敢说吗？今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我会给你极端自由。我们敢说吗，亲们？于是呢，这个张薇薇就暗暗地下定决心，冲着爸爸的良苦用心，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然后，2006年9月的一天，张薇薇在校长的办公桌上看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介绍，深深地被吸引了。他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我要上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太诱人了，你支持我的决定吗？爸爸吓了一跳，这孩子的标准怎么又提高了呢？这个爸爸可不是有钱的爸爸，他也是个普通人。但他没有多想，就对儿子说：“儿子，爸爸早就说过，你的决定只要是对的。”爸爸就永远支持你，你就放心的去考吧。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亲们，这几句话也非常棒。你的决定只要是对的，爸爸就永远支持你，你就放心的去考吧。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那么我们也把这几句话记住好不好？记住，我们也说给我们的孩子，敢不敢说啊？敢不敢都从今天开始学着说好不好？啊，这些话太有力量了。2007年的4月，张薇薇考过了托福，考过了美国的高考，而且成绩都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美国的大学不是高分就能录取你的，别忘了，张薇薇曾经有过的那些小作品、小发明，还有高中时的那些社会活动，特别是2007年，她先后参加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和2007年全国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主办方给他的高度评价，说你具备的外交家素质远远超出了主席团的想象。我们希望将来在真正的联合国会议上能看到你的名字。哇，这么高度的评价，亲们，你们想过吗？这是曾经考试成绩倒数第三名的学生，他得到的一个评价。那么这些呢，都给他加了分。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他选择了奖学金最高的耶鲁大学。2007年11月，张薇薇到北京面试，又以出色的表现给主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2月，他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给他提供了20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亲们，你觉得这个孩子棒不棒？这个孩子棒还是这个爸爸棒呢？那我们的孩子现在是不是都和我们这个孩子一样，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是会考成绩倒数第几名？但是呢，在孩子考了成绩第几名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对待他？那你对他的态度决定了怎么样他的未来？大家说是不是？如果没有这样，背后没有这样一个爸爸，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爸爸妈妈，我们都会说，你为什么平时不努力？为什么别人都考得这么好，你考不好？你真是把爸爸妈妈的脸丢尽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教育下、理念下，我们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树立自信心？怎么可能再有动力去学习？他为什么要去学习呢？连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都否定了他，他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他去学习？对不对？所以我说这是什么力量？这是爱的力量，这是爱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懂爱，都说我们爱孩子，可是我们会爱吗？我们爱孩子，最终导致了孩子什么样的未来呢？对不对？所以说，我真的是在这儿讲课，越讲越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太多，越讲越觉得这个教育真正的是一门什么呀？真正的是一门需要我们父母潜心去修习的学问呀。是我们需要我们父母活到老学到老，都你可能弄不明白的一门学问，亲们认可吗？所以说， 在这个案例中，我不知道大家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参天大树，我们就要给他成长的空间，否则你只能制作出一棵扭曲的小盆景。那么这里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旅美教育专家黄全瑜在《怎样培养后劲十足的孩子》中说，什么样的家庭更适合孩子的发展呢？最理想状态就是家长本身不墨守成规，家庭内部就有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氛围。如果家长本身没有创新精神，也应该凡事想得开，心胸宽广，不过分约束孩子。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束孩子，那就从客观上为孩子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未来真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很可能就出自这样的家庭。大家听懂了吗？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我们能给孩子一个客观、自由、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很多爸爸妈妈说啊，很多爸爸妈妈都现在怎么样说，觉得哎，只有我天天管着他，这个孩子才有未来。其实我们很多家庭真正的孩子有未来的是什么呀？是家庭环境宽松。哎，对，不等于放手不管。对，说得非常棒啊，邯郸成晨嘛总结这种，不等于我们完全的放手不管，我们要在思想的方向去引领啊，思想层面我们要去引领，然后呢，我们要给孩子主动性，让他成为自己，而不是把我们的所有思想都强加给他。还有我们家长要做好榜样，我们要上行下效，我们要积极乐观，我们要心胸宽广。而如果我们即使孩子出了任何一点点小问题，我们妈妈都在其中纠结的话，你的孩子怎么可能不纠结，对不对？啊，我想到这样一个例子啊，我的时间到了啊，我时间到了，我就不分享啊，明天再分享啊，明天再分享吧。那今天的这个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不但是啊，大家应该是很受益，那我自己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也很受益啊，所以。